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里面的聚集。我们把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功课，约翰一书第四章一到第十节，我们就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当主你自己的话语敞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自己的圣灵就引领我们，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对着你的话能够火热。我们谢谢你，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开始的时候，把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遍。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Amen。 我们念了这段经文，当我们再回去看第三章最后一节经文，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后面这一句话说，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做了一个转折，让我们接到第四章。这边一开始就说一切的灵不可都信，第三章最后一节跟我们说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在这边神也跟我们在说，一切的灵除了神的灵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不属于神的灵。这边就让我们看见，这是有一个需要我们分辨的地方。教会当中牧者在跟我们讲到 Reclaiming the seven mountains of culture， 得回文化上的七座山头。这个七座山头是 art entertainment， 就是艺术跟娱乐。第二个 business， 就是职场。第三个 education， 教育界。 family， 家庭。 government， 政府。 media， 媒体。 religion， 宗教。这几个没有什么次序上面的差别，但是在这七座山头，他们是认为是在国家社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柱石。这七座山头开始的时候，他们叫做 Seven Sphere of Influence， 就七个有影响的领域，是Lauren Cunningham 那个 Youth with a Mission， 就是青年使命团，跟 Bill Bright Campus Crusade 学员传道会，他们两位使命团的创办人，然后学员传道会的 Bill Bright， 他们在1975年的时候，大概在差不多相同的时间，神都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启示，认为在这七个领域当中呢，基督徒要在这个国家社会当中有任何的影响力，需要从这七个领域当中来改变社会。后来他们把它称作这个叫做 Seven Sphere of Influence。 Lauren Cunningham 我想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点，他曾经到过我们教会来带过好几次的特别聚会，就是 User with a Mission 的创办人。那我们再回头看看文化上面的七座山头，因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异端邪说充满的世界里面，有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教育界里面，我们有小孩的话，当我们送他们到学校里面去念书，你就会发觉他们在学校里面，在教育界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议题，就是他们要灌输同性恋 是一个正常的观念。那在学校里呢，他也要灌输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性教育的观念，所以让我们的小孩子在学校当中，我们就会不然而然的，我们就会强迫的接触到这些他们属世界的一些观念。我想到在我的那个小孩子，他在念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时候，我们就收到了一个通知，他学校里面说要讲一些性教育的问题。那个学校当时我们在东岸，他还尊重父母，他给我们一个信问我们说，如果你不同意照的内容的话，你可以签个字，可以让你的小孩子不要上那个课。我们想了一想，我们宁愿小孩子接受从圣经来的对性的一个正常的观念，而不愿意我们的小孩子接受到从那个公立学校那些老师那些社会工作者他们对性教育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就签了字，把我们的小孩子能够不上那个课，因为我们知道在公立的学校当中，他们如果要讲这个性教育的事情，他们一定是讲到就是要怎么样去practice safe sex， 就是让你跟异性当中有这个肉体关系的时候，你怎么样保护自己，不让那个传染的疾病来传染到你身上。这个呢，跟我们在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现在在 Bay Area 更进了一步，所有这些有关同性恋的事情呢，在学校里面是所有小孩你必须要参加的。父母好像没有任何的权利，你可以说不让你小孩子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些这些异端邪说，已经在我们的教育界里面根深蒂固，造成了他们很大的影响力。通常我们过去的做法就是我们拒绝，我们批评，我们论断，但现在从这七个山头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我们需要进入到那个领域当中来，试图从根本来做一个改变。我记得刘牧师 也有不约而同的相同的意思，鼓励弟兄姊妹参加选举，比如说在学区的委员，如果我们能够选到学区的委员，学区的委员呢就有这个影响力来做这个决定，你小孩子在学校里面所学到的内容是什么。同样的一个议题，我们可以看见在我们的政府当中，比如说在这个同性恋这个议题呢，政府的官员经过行政命令就把这个同性的婚姻合法化。我记得在两年前旧金山那个时候，当时的市长 Kevin Newsom 他就下了一个行政的命令，在市政府里面公正所有同性恋的人，就后来法院判决那个不合法，他们就停止了。之后州政府的参议院跟众议院里面，他们就要想通过立法的这个方式使同性婚姻合法化。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 Proposition 8， 就是八号提案，是我们从下而上这些市民透过签字反对同性恋的立法，公民投票之后通过了，结果上了法院去审判，到最后还是被判这个没有效率。因为审判的那个法官审判完了之后，他透露他自己是一个同性恋的人。我们看看圣经上面对同性恋的教导是什么呢？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二十二节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的。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里面也提到，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身，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了这妄为当得的报应。那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圣经上面给我们的教导是这个样子。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看看每天的新闻，你就可以发觉在我们的政府当中也是世界上面的异端邪说来充斥着。主耶稣曾经用羊圈的比喻来说明魔鬼他们的意图跟主耶稣的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要杀害，要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我们看见那些恶者，他已经把我们小孩子已经偷窃了，甚至把他们的心也杀害了，把整个教育界的系统都毁坏了。我们做基督徒的要在社会上面有这个影响力，从这七个领域当中我们要去做那个根本上面的改变。所以当刘牧师他去纽约度假，他看了个电影之后， 他就非常的兴奋，他说他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有五个是以圣经为依据的一个电影，在2014年好莱坞要推出。2014年呢，在好莱坞是一个 The Year of the Bible， 是圣经年。第一个是 Son of God， 灵粮堂27号晚上，我们要在附近这个 AMC 首映 Son of God 之前，我们要全体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机会，能够去欣赏这个电影。我觉得这是一个 dynamic shift， 就是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已经开始在好莱坞已经有变化了。接着4月份又有一个 Heaven is for real， 就是讲到天堂的故事。11月份有诺亚，12月份有两个，一个是 Exodus 出埃及记，另外一个是 Mary Mother of the Christ， 玛利亚基督的母亲。这些电影根据圣经里面演出来，这个是在好莱坞的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鲁耀牧师也在讲台上面跟我们说过，我们的祷告神蒙垂听，所以我们继续在这个方面上努力，不要灰心。好像暂时看不见果效，但是在圣经里面也跟我们教导，我们去外面征战，不要怕他们，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讲到分辨，我们要分辨他们的意图。他们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神来了是要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另外，魔鬼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不信的人什么都不信，使信的人又什么都信。其实换一句话说，他撒旦魔鬼到这个世上来，他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尽量不要信耶稣。要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他就用各样的方式来阻挡我们去为神来做更多的工作。教会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看见 ROCA 就是生命和教育学院，我们也开始在教育界，还有最近的 U Channel， 我们也开始在影音界，我们要踏进这一步，要开始我们在整个国家社会当中的影响力。看起来好像是很小的一步，但是不要灰心，当这一步一定要开始跨出去。第二个，我们如何分辨这个圣灵跟邪灵呢？我们要认清楚，圣灵他必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就在第二节这边所说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弥赛亚，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圣父跟圣灵都在这个地方做了见证。马太福音第3章16节、17节那边形容的，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在这个地方，圣父跟圣灵就同样的为了耶稣做了见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出于神的。那耶稣呢，他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模范，他住在人当中，他所处的环境是完完全全跟我们完全一样的。我们知道三一神，我们说主耶稣他有100%的神性，我们也提到主耶稣他有100%的人性。当主耶稣在世上30多年的时间，他完完全全的是100%的人性。他是降生在一个很贫苦的家庭里面，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神没有任何一点的给他的恩待。他在世上33年当中，我们看见他的父亲跟母亲都是社会上面可以说是比较低阶层的百姓，他的父亲是个木匠。那你想想看，神的儿子他可以生在君王的家里面，但是呢，神却选择把他生在最贫苦的一对夫妇当中。他们甚至他的儿子生下来的时候要生在马槽当中，跟那些牛跟那些羊要在一起，我们很难想象的。当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到圣殿当中去问那些律法师的问题，这个小孩子所问的问题是跟别人不一样的。主耶稣12岁的时候是约瑟在圣经当中所出现形容的最后一次。当主耶稣到3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服侍，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弟兄开始都不信他。我们可以想象主耶稣的父亲有可能在他12岁到他出来服侍当中就已经过世了。那我们想看看，如果是神的儿子，他甚至当他父亲病危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天上的天父显个神迹 让他的父亲从那个危难当中能够被解救出来，能够得医治。就主耶稣在这世上所有一切他所经历的，他没有任何从神那边来的特别的恩宠，神的儿子在这些苦难当中能够得到释放，而是他让这世上我们世人所经历的每一个苦难，甚至世人所经历的每一个试炼，都要让他的儿子来经历过。所以耶稣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是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模范。他跟我们人住在一起，处要相同的环境，耶稣在这么样艰苦的环境当中，他仍然是没有犯罪，就明明的显给我们世人看，这个是没有瑕疵的生活才是合神的心意。因为只有没有瑕疵的，他才能够成为在神面前的一个羔羊，他把他自己献上，成为那个没有瑕疵的祭物，领我们到神面前。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到第十五节那边有说到，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主耶稣因为没有犯罪，他才能够成为一个中保，领我们到神那边面前。所以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这是因为神的爱，为要得连续蒙恩惠，随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真是我们的救主，他道成肉身是要来拯救我们。第五个，耶稣是王，他道成肉身不只是牺牲，他也是要统治，他是将来的弥赛亚，因为他完成了神差派他到世界上面来所有的任务。神的计划就是要当他为我们的罪受死之后，他埋葬在阴间里面三天，第三天复活，成坐在神的右边，这样子我们可以跟他一同死，跟他一同活，一同来掌权。第六个，敌基督的灵，凡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也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就是敌基督的灵。在这边我想领大家看一段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我打在投影片上面。在加百农赶逐污鬼，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这是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他所形容的第一个神迹。如果我们回去看马可福音第二十一章以前，前面所讲述的就是他讲到耶稣的诞生，耶稣受洗之后就到旷野里面受试探，试探回来之后，他呼召四个门徒，约翰跟雅各还有彼得跟安德烈这两对弟兄，就四个门徒。之后他就进了加百农，在安息日会堂里面来教训人。神的道在那个会堂当中一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个的不一样，就是他们感觉到他教训他们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一样。就因为这个样子，会堂里面有一个被污鬼附的人，在圣经当中第一个有这样的隐形。在旧约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先知的作为，有神迹奇事发生，叫死人复活，但是从来没有污鬼附在一个人的身上。主耶稣刚开始他服侍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神迹，就是把这个附在人身体里面的污鬼，借着神的话语命令他们从人身上出去了。主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魔鬼知道神的计划，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魔鬼呢，他要想尽各样的方法 来把这个神的儿子来除灭。魔鬼他不知道神的计划是什么，因为他不能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神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是魔鬼他感觉到神的儿子降到世界上来对他是一个威胁。主耶稣一受洗之后，撒旦他感觉到神的工作已经要开始了，所以当主耶稣一在旷野里面受试探，撒旦就想在试探当中来攻击主耶稣。第三次他想把神的儿子引诱他来犯罪，但是耶稣他三次用神的话语来抵挡撒旦所给他的试探，胜过了他。主耶稣一开始服事之后所碰到的头几个事情，又跟这个撒旦魔鬼在一个被鬼附的人身上又有一个彼此的对立。主耶稣用他的权柄，用他的能力，将附在人身上污鬼的灵把他赶出去。这个是敌基督的灵，他常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给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常常警醒，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分别从神那边来的或是不从神那边来的。前一阵子我听过一个故事，是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做 David Parson， 他是一个英国人。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军人，他的职位在军队里面是少校。在一个偶然的查经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讲到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凡灵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这个少校的太太呢，是个喜欢去参加一些特别的聚会，其中有一个聚会就是有一个灵媒在那个地方，所以他们一群人坐在那里，灵媒就会邀请他们说你们来问我问题，他就可以回答人家各样的问题。所以他那个太太呢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异的事情，这些灵媒他讲的事情很多都是有道理的，甚至而且讲得很准。有一天请他的先生跟他一起去，结果这个少校呢那天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果然在那个聚会当中，他们坐在一圈，有些人就问那个灵媒那个问题，他回答也觉得是非常的，好像有个超自然的力量在这个后面，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结果这个少校他就想到了他当时跟 David Parson 所提到的这个事情，所以他就当那个灵媒最后在问说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那结果这个少校提了一个问题，就说请你去问一问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的。当他把这句话一讲完之后，那个灵媒马上 就变了一个声音，女人的样子，但是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那个里面出来，满口讲着各样的脏话，在那边又叫又骂又跳，结果把那边所有在座的人完全吓了一跳。结果他们从这个过程当中，那个少校跟他的太太就觉得哇，真的在灵界当中比这个灵媒是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因着这个事情，他们认清楚光是你只要提到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的，就有这么样的一个大的影响力。所以后来他们就进来教会里面来查经班当中，因着这个事情，后来这对夫妇他们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神他的名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把那个敌基督的灵这样子完完全全的摧毁掉。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认清楚这一点。我们真的是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不要胆怯，因为神跟我们同在，能够胜过那些从敌基督来任何的一件事情。分辨属神或是不属神的，第一个，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知道神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前面我们也提到我们是上帝圣洁的选民，具有君尊祭司的身份，我们要宣讲他召唤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美德。因为感觉到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我们会有一个很自然而然有那个能力，也有那个渴望，我们要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给我们的传讲给在我们周围的人。第二个，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比住在世界上面的更大。圣灵是比那假先知里面的邪灵还更大，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我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神的道也常存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能够胜过那个恶者，就是那个敌基督。第三个， 他们是属世界的，他们是假先知，是敌基督的。那敌基督的诡计就是以世界上的事物来顶替基督。之前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也提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是属世界的，那也是世人所沉迷的。那另外呢，敌基督也设了很多的陷阱，要引诱我们不知不觉落入他的圈套。前一阵子在我们小组里面提到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讲到东方闪电，他们现在叫做全能神教会。东方闪电呢，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是敌基督，是个假先知，真的对圣经非常的熟。当我们去看他那个敌基督的网站上面，他讲的真的是引经据典。我们要知道那些敌基督他们也是熟悉圣经的，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撒旦所有引用的话语都是从圣经上面出来，要来试验主耶稣基督。同样的，东方闪电就是全能神，他们也是用各样的方式想要来引诱基督徒去服从那个敌基督的灵。他们的讲法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在世上拯救了世人，现在呢，下一个神要差派他的女儿来到世界上面，所以他的女儿到世界上面就是女基督。这个女基督呢，同样要把神的国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他前面所讲的一切的事情都是根据圣经里面，但是到最后他把他真正的阴谋诡计显露出来，我们就看见他实在是不是要来传扬基督，而是要传扬他自己。但是他化妆得很好，我们看看他又设了很多的陷阱，很多的引诱，在不知不觉的我们就落入他的圈套。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呢，已经从国内到了香港，到了台湾，甚至去年我记得在祷告会当中，曾牧师好像有提到一点，现在他们已经到湾区来了。那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周围当中呢，我们真的是也要随时提醒啊，你不要看着有时候他是一个狼，带了羊的皮到教会里面来，非常的热心，但是我们真的心里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我们要能够 明辨，能够要来查验他真正的意图是什么，以不至于让我们涉入他的陷阱当中。所以我们属神的人有神的真理在我们当中，就是神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而且生命的历练跟在生命的经历当中跟神相交，我们要分别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所以神的话语我们要有一个渴慕，时常在我们心中反复思想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力量。有一次在一个营会当中，圣灵的运作很强，有一个伯母她就倒在地上在那边滚来滚去，那口中呢就在有一些话语出来。我对邪灵的工作不是很清楚，并没有太多分辨的能力，当时也没有想到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这边你要问他说你认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当时我在后面就把那个伯母就扶起来。那另外有一个姐妹呢，她是比较有经验的年长的姐妹，她就在那个前面一看她的眼睛，就像米歇尔牧师以前跟我们教导过的，他那眼睛的眼神就不对。那因为我是在后面扶他的，那我就没有看见。结果那个年长的姐妹她一看她不对了，在那个墙壁上面，教会的大堂讲台上面就有挂了一个十字架。结果那位老姐妹呢就问了这个伯母说那个是什么，就指着那个十字架。结果那个老姐妹很快手里面就蹦出一句话说，耶稣靠着得救的地方。那我后面一听就觉得他这句话有问题，他说十字架是耶稣靠着得救的地方，这句话是不对的。就从那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这个老姐妹她里面的那个灵是假的，她不是在讲方言，而是她里面那个灵被搅扰，被神的话语搅扰，她对要想要有一个释放。就后来我们就在那个老姐妹就跟我就说我们来帮她祷告，所以就帮她祷告。祷告完了之后过了一阵子她就比较安静下来了，然后后来安静下来我们就扶她起来，起来之后她的眼神也就比较正常了。 那所以我想我们在整个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属神的灵，你神的话语要在当中，人心里面的光是从眼睛里面出去的，所以当你看他的眼睛那个光，属神的人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光是不是对的。李牧师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想是这样子啊，全能真神教会啊，这些敌基督啊，不是魔鬼，其实他们知道圣经，但是他们不是按着神的旨意解释经文的，他们是按自己的心意去解释经文的，所以他们就扭曲那个话语，因为他们按着自己的心意去解释。所查的经文里面说，假先知跟假师父他们所教导的是什么呢？他们自己呢是不认主的，他们呢行邪淫，他们是贪财产啊，钱财的啦，所以我在想说，其实假基督这件事，其实他们也是要做这件事的，所以他们会啊强迫那些领袖行邪淫。那等于说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看到是索多玛、恶魔那的这个光景，尤其我们也知道旧金山的这个情形，他们是同性恋很合法，然后现在教育界也是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世代祷告。就好像刘牧师今天早上讲的，不要放弃我们的岗位，也不要放弃神给我们的托付。其实神给我们托付就是要传扬他的美德，传扬他对人的那个救恩，传扬他的爱，这样子。
好，谢谢。我们再看我们今天的后半段，神的儿女要过爱的生活，这个经节是在第四章七到第十节，我再念一遍，我们一起可以再念一遍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既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边讲到爱，爱是从神来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跟神的性情是有份的，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我想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神爱人，神就是爱，他是有人了以后，创造人以后他才是爱，还是神没有创造之前他就是爱了？ Grace，
没有创造的时候已经有爱了，
没有，他如果没有创造我们人就已经有爱，那他爱什么？
不知道，我就是觉得神就是既有拥有的嘛，
是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爱，有爱，
是
如果没有爱怎么会创造我们，创造世界呢？
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想提出来，我想指明的哈，就是神还没有创造人的时候，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爱圣子爱圣灵，他们彼此相爱。神要是如果只有独一的神的话，他没有办法爱，所以我们从这个神的爱这一点，我们也能够体验出来，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在创造人的时候，创世纪里面他说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就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神他是怎么样的来爱人。他还创造了天使，你把人跟天使摆在一起的话，你觉得神爱天使还是神爱人，那他爱的比较多？佳音，
爱人比较多。
对，爱人比较多，因为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那边也提到， 说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啊，他是来差遣他们，是来服侍人啊，服侍得救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见，从这个地方，神他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创造了天使来服侍我们这个人，而且他给人有一个更大更宝贵的一个礼物，就是他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要让我们真正的用自由意志来选择的时候，神的爱就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显出来，他是神爱我们，因为我们可以选择爱神跟从神，我们可以选择不跟从神，我们甚至把我们的回头转过来不看神，但是神即便我们这个样子，神还是爱着我们。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在约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故事，天父他就是那个样子，随时在等待他那个失去的儿子从外面回来，天天的在等待。我们看见他那边所形容的是，当那个儿子远远的，他天父就已经看见他回来的，那一定是这个天父他每天都在那个门口盼着他这个儿子回来。同样的，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是他所珍惜的，他所宝贵的，他也在天天盼望着每一个还远离他的能够回到他的身边，回到他的家里面，能够享受他的生命，享受他在身里面的爱。不论处在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将神的爱跟我们的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是饥饿？是赤身露体？是危险？是刀剑？保罗这边说的，我深信，这边这个我是保罗，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头的。罗马书八章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节就是这边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论是在什么光景之下，神的爱都是在我们里面的。常常有时候我们是在顺利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就把神远离了。将近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我在 Oregon 一个教会里面，有一天那边学校开学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家庭里面爸爸妈妈带着儿子还有他的一个哥哥一起送他到学校里面来念书。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非常好，有点像类似现在国内的情形，经济非常的好，他们父母就会送小孩子到这边来念书。他父母呢是个基督徒，他来了之后就请我们教会里面的人特别要看顾他这个小儿子。那他走的时候特别给他的小儿子买了一辆车，是一辆跑车，就是用现金马上就付清了，就给他的儿子，因为他爱他的儿子，就给他了一辆车子。结果后来他父母走了之后，这个儿子呢就来教会里面，我们看了他几次之后，就好久一段时间人就不见了。忽然他又在教会里面出现，怎么说，非常的痛悔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后来聚会完了之后，我们就去跟他打招呼，问他发生什么事情。他开的那个跑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行走，得意忘形，后面有一辆警察来追着他，是开着摩托车的。他不知道从哪边来，就有一个官跟他说，那个摩托车没有我这个跑车快，我要是开得快一点的话，他那个摩托车一定追不上我。所以他就在那个一念之间加了油门往前冲，就没想到那个摩托车最后把他追上了。拦下来的时候，警察马上把手铐把他铐住，要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当他发现他只不过是一个学生，然后是在这个地方来念书的啊，而且他也在那边苦苦的哀求，只有把他的那个驾驶执照吊销， set 一个 court date 让他去法院法官面前去申辩。所以他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呢，是正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常常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或是一些苦难会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不管是在顺利或是在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只要遵循神的道， 神会在他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引领我们，保守我们这一切的事情啊，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我们才到神面前来。另外这边讲到神就是爱这句话，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神就是爱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在整卷圣经当中只有约翰一书这个地方讲到神就是爱这个字。因为神的自己，神的本身，他就是爱。我们看见约翰他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他的晚年，他一生经历过这一切的事情，跟他一起被主耶稣呼召的十二个门徒，其中有一个卖了主耶稣，另外剩下的十个都相继的为主殉道，到这个时候只有约翰仍然存留。我们看见他生命所经历的，他不是讲到跟着主耶稣所看见的神迹，所看见的奇事，不是讲的主耶稣在变化山上面改变形象，不是讲的主耶稣医治把死人从死里面能够来复活，而主约翰所讲的就讲到神就是爱，这个对我们来说带给一个很极大的一个安慰跟启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管在任何的光景，你只要想到神的爱，我们就可以回头到神的面前，让他的爱把我们整个人来包容。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当我们体验到神的爱，那我们也能够把神的爱能够转移去爱别人。爱人的话，我们就要把人领到神的面前去，让他们也来感觉到神的爱。神的爱有四个特性，第一个，神的爱是主动的；第二个，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第三，神的爱是毫无保留的；第四，神的爱是乐意饶恕的爱。神的爱是主动的爱，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人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面，这是一个主动的一个爱。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有一个弟兄，他在跟我们说，他想要受洗，但是呢，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去关心别人。就有一天去他家里面探访，他感觉到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工作，但是呢，他观察到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那种很自然流露出来的爱，他怕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没有能力能够做到这个主动去爱弟兄姐妹，而且去主动去关心在他周围弟兄姐妹的事情。那因为我们在小组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他很关心，常常因为他的工作前一阵子情况不稳定，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然后来问他的情形。那特别是在上又有一个礼拜，当他公司情况比较稳定之后，他被另外一个公司买走，有一个弟兄就在祷告当中就替他想了前面好几步的情形，为他祷告，让神来帮他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有能力去面对。就感觉到这个弟兄在邻里对他的关心，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做到。那后来我们去探访他，我们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你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当你自己真正体验到神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那个爱是很自然而然的去流露，不需要你自己强迫你自己，而是那个自然而然去流露出来的爱，是神会在里面为你所做的。另外，神的爱是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有时候会如果偏爱某一个孩子，但是神呢，神的爱，我们看见那个浪子跟他那个哥哥，那神的爱真的是无条件的，不会因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而是对你的爱有任何的一些事不一样。另外，神的爱是一个没有保留的爱。那人跟人之间会因着对方的一些反应或是对方的一些的做法会有一些的不同，有时候对一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甚至没有办法去爱他们。那神在这边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完全完完全全一个饶恕的爱。因为不饶恕我们没有办法爱，但是主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那神饶恕了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那一个人对神的爱有越深刻的体验，就能够越能成为彼此相爱的人。在最后，我要用一个故事来做一个结束。在1979年的2月22号，就是35年前的昨天，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发生了一宗可怕的杀人案。一个叫做 Rusty 的25岁的青年，因为毒瘾发了，冷酷无情的杀了一家四口人。这个杀人的事件在那个风景优美的环境的乡间令人感到震撼。很快的， Rusty 就被判了最重的死刑。当外界开始淡忘 Rusty 这个人的时候，却有一个感人的故事悄悄地发生。 Bob 是监狱的一个义工，他是一个刚受洗的基督徒，但是他却对那些死刑犯他有一个负担，他总是找机会要向他们传讲耶稣的故事。当 Bob 第一次看见 Rusty 的时候，他觉得他看见了一个完全没有求生意志的人，几次向他传讲福音都像是碰到墙壁，没有一点反应。 Bob 他仍旧不灰心，继续的去探望 Rusty。 有一天，当 Bob 在向 Rusty 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发现 Rusty 的眼睛含着一点泪水。 Bob 大胆地问 Rusty 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当 Rusty 回答愿意的时候，泪水好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 Rusty 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告诉 Bob 说，他的童年从小没有得到父母的爱，国中3年穿着同样的2条裤子和袜子，国中毕业以后，他就开始 离家出走，常常在感化院以街头流连。他渴慕的有一个家，却找不到。从那一天之后，他开始每天研读圣经，也深深的为他所做的事情懊悔。当他越清楚自己所犯的罪的时候，他就越渴望得到他所伤害人的原谅。他所杀的那一家四口当中还有一个弟弟，当天晚上不在，所以免于一死。 Bob 多年当中经常的写信去给那个弟弟，求得他的赦免，但是都是音讯全无。终于有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这个弟弟他写信来说，他也接受了耶稣，他愿意学习赦免的功课。所以当最后他们排除了万难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彼此拥抱，彼此原谅， Rusty 心中再无挂念。死刑执行的那一天终于来了， Rusty 很平静地请 Bob 为他祷告，最后告诉他，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温暖的家，现在已经找到了，我要回天家。上帝的爱使一个死刑犯的周围也能发出生命的亮光，在那么绝望的情况之下，因为有爱，使人活得有尊严。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引领，我们求主你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从你那边来的灵，什么不是从你那边来的灵。你也让我们知道，主啊，你真的是就是那个爱的泉源，你的因为你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才有爱。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因着体验到你的爱，我们能够爱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让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周围当中能够发光，能够发亮。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的引领。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